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身边有没有一些人让你觉得他是一个死脑筋的人呢？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形容一个人，脑袋呢好像是没有办法转动，只能够朝着一个方向运行啊。我们称之为死脑筋的人。其实反观自己，有时我们也很固执，也常常会死脑筋，不知道如何变通跟转弯呢。有些想法其实是带有危险性的，不仅我们需要转弯，甚至是需要掉头回转过来，才有办法呢，不会一直朝着错误的方向迈进，以至于可能会掉到深渊谷底里头去啊。那每天你对自己的一些自我对话是什么呢？每天如果常常对自己说一些负面的话语，这些话语的源头是什么？你是否察觉了呢？或许从小有一些朋友、师长，甚至于是父母对你说了一些负面的话语，你却深深地把它烙印在脑海里，在你这一生中不断不断重复地播放。那么这一些错误的思想，这一些负面的有毒的意念，恐怕已经在你的脑海里面好像是一个内建的城市一样哦，很难除去了。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是，再怎么难，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如果我们愿意让圣灵来引导，让神的真理不断不断地来更新我们，我们还是可以改变的。并且一个负面思考的人绝对可以渐渐成为一个正向思考的人。当然我们要听见的是永恒的声音，而不是那些错误的不断重播的负面的声音呢。先来读一篇领袖短文，再读这一本正向幸福学。今天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诗篇灵修365，默想诗篇，学习祈祷，操练赞美。今天这一篇领袖短文的主题很特别啊，叫做偷听永恒的声音。经文在诗篇第110篇1到7节，也就是诗篇第110篇的全篇。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10篇，一起来看这一本永恒的赞美。诗篇第110篇。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失手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 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偷听永恒的声音，偷听别人的谈话通常是不礼貌的，但我们在诗篇第110篇却可以这么做。我们听见父神对神子说话，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是新约圣经常常引用的一段话。他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回到天上时，坐在至高者的右边。父神与神子之间的对话向我们说了什么话呢？首先，他说到我们的主的君尊，他在荣耀中回到了天上。他曾经祷告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请参阅约翰福音第17章第5节。神果真那么做了，父神将他的君尊赐给神子，现在神子在天上担任君王大祭司。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旧约圣经其他地方，我们从未见到一位祭司坐在宝座上，但耶稣基督同时是我们的君王与祭司。作为我们的君王，他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作为我们的祭司，他赐给我们实行的力量。诗篇110篇也说到得胜，他已经赢得了战争。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脚凳差不多是最低的地位了。我们的主得胜了，他赢得了每一场战役，他是得胜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这篇诗篇也说到他的服侍，坐在宝座上的人大多数都是要别人来服侍的，但耶稣却不是这样，他服侍我们。最后，这篇诗篇说到我们的安全稳妥，在希伯来书第7章25节其中说道，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只要他活着，我们就活着，而且是活到永永远远。默想神的话，因为基督是万王之王，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征服了罪恶和死亡。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就安全稳妥，因为他正为我们代求。你可知道耶稣是你的救主、你的君王和大祭司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要在你里面得安息。你是我永远的救主，唯有你能救我们脱离罪恶与死亡。求你使我们羡慕永恒的美好，渴望与你永同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您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的《永恒的赞美》。下面要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听韵诗班的这一首 永恒的答问。
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那天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如果一个孩子从出生之后，你就不断地灌输给他一些正向的思想，告诉他你很棒，你一定可以做得到。那如果另外一个孩子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一个思想，你很笨，你什么都做不好，你觉得这两个孩子长大之后，他们的发展会如何呢？就像一棵小树苗，有一株被细心的呵护照顾，定时的浇水，并且阳光充足，那它必定会长得茁壮。但如果另外一株却是被冷落，而且呢，并没有按时候给它施肥，让它有养分，那当然呢，它是没有办法长得茁壮，长得健康的。 如果我们从小有一些负面思想灌输在脑海里面，那怎么办呢？就没救了吗？放心，不会是如此的。当我们成为在基督里的新人，我们真的可以让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不过我们也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有些人好像有特别的恩典，他们仿佛在一夕之间呢就改头换面，但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少的特例。我们都知道，很多的习惯、旧有的思想是需要时间慢慢去转化、去改变的。今天继续来看这一本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刘汝京姐妹所翻译的《正向幸福学》。我们要看到第二章“想法从哪里冒出来的”第三个部分。人能够改变，而要改变的话，就要用符合大脑正常运作的方式。圣经警告说，这个过程必须严肃看待。请思想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这里说到：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想象你存放所有想法的地方是你住的屋子，里面的家具都是你对自己和这世界的各种想法，其中许多是别人传给你的。这些家具中有父母或是朋友、手足、老师和别人传给你的有毒或负面的自我对话。那些人给你这些家具，你把他们留下来用，一直用了好多年，其中有些二手家具已经摇摇晃晃，不堪使用，好像快垮了。这时有个朋友同意来帮你清掉那一堆垃圾家具，他要来帮你清除负面思考模式，是彻底清除，绝对不保留。于是你们约好时间，开始把家具一一拆解，搬到屋外，放到车库去。地毯、炉子、床铺、桌椅等等，每样东西都扔出去。现在每一样旧的自我信念都放到车库去，让他们不见天日。朋友离开以后，你回到屋子里，没有那些家具，屋子看起来好像变大了，空荡荡的，很干净，闻起来也清爽多了。负面思想不见踪迹了，你开始想，现在我要拥有正面思想，我要做一个积极思考的人了。就这样，你一个人在你那空荡荡的大房子里，从这个房间晃到那个房间，你喜欢这样。现在你把那些老旧不堪的负面思想全清空了，但是你的房子感觉好空虚啊。一小时过去，两小时、三小时也过去了，你在想，真棒，老旧的负面思想清空了，现在一个也看不到。但空虚感笼罩下来，不一会儿，你决定再看一眼那些旧东西。你走出去，打开车库，一样非常熟悉的东西映入眼帘，那是一个老旧的负面思想，就是对于维持一份关系，我总是使不上力。你想，反正无伤大雅嘛，就把这样旧东西拿回来吧。又过了一会儿，以上过程重复一遍，于是不到几个小时，所有东西都复位。为什么呢？这一切思想让你很舒服，尽管是不好的想法，但你已经习惯了。我们很难把头脑清空或保持净空。如果你只是试着把负面思想请出去， 却没有用正向思想来取代，那些负面思想一定又会回归原位的。当你把你的屋子清空的时候，与其把旧家具收进仓库以便随时取用，不如把它们丢掉或毁掉，那样才会产生你想要的结果。最好是把新的家具搬进来，就是正向健康的思想和自我对话。别忘了，尽管你的大脑习惯旧的想法，但大脑需要你不断提供它细节，比如详细的方位、字句、结果、指示，你的大脑需要这些，以学习新的思考方式、新的自我对话。你的目标是学习把你的负面念头看如浮云飘过，让那件事从你心上飘过去，照他们原来的面目去看，只是个念头，未必是事实。史黛芬承认，有时我感觉好像被自己的想法绑架了，20分钟过后，我好像从迷雾中走出来，或是从魂游向外返回现实，就像我错过了自己生命的这20分钟一样。他并不孤单，有些人常觉得像是被意念狂潮淹没一般，就像看电影，你的意念离开座位，被荧幕吸进去，你不再是旁观者，变成了参与剧情的人，又好像你被卷进去，而相信你的想法都是实际发生的事。当思想感觉像是真实的，你就是被洪流卷走了，又好像不知不觉中跳上一列火车，后来你整趟旅程都在打盹，当你步下火车时，已经来到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不妨给你那有毒的自我对话命名，以后每次你一看出那些念头时，就叫那名字，好比叫它做污染的话、绝望的话、批评论断、仇敌、撒旦的差役、说谎者。给负面想法贴标签，可以帮助我们看出那想法是不速之客，而非常住的居民，也有助于我们记得这些不请自来的敌人并不代表真正的我们。麦威廉在《改变思维，改变你》这本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值得深思，他说，对许多人而言，负面思考是习惯，经年累月下来竟成了瘾，那是一种病，像酗酒、暴饮暴食或吸毒。害这种病的人不少，因为三巨头就是头脑、身体和情绪都有负面思考的瘾，就算其中之一不上瘾，其他二者也随时都可能沦陷。头脑上的瘾是我是对的，在这个离完美差得很远的世上，最容易做对的一件事就是预测失败，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失败。头脑喜欢我是对的，当被问到你宁可是对的还是快乐的，有些人会认真思考错的结果，以致难以做决定。身体上的瘾是战斗或逃跑反应引起血液中化学物质涌动，一段认真的负面思考所带来的物理刺激会令一些人无法抗拒，他们因肾上腺素加速而感到兴奋。情绪上的瘾是以上全部带来的强烈感受，战斗或逃跑反应不一定触动愉悦的感受，但起码不会枯燥。当情绪习惯高强度的刺激以后，就会不断要求提高强度。丹恩跟他的思想搏斗已经有好多年了，最后他终于发现贴标签命名是个突破的好方法。他说，当我能够归结我的思想并给他贴标签，以后那些想法又闯进来，我就能一眼看出不速之客，我不欢迎他们，他们没必要来，我就开始挑战我的负面思想。又是你啊，我这里已经不欢迎你了，你的用处也耗光了，你待在这里根本没有用，现在我有更棒的想法了。我知道跟我的思想做这种对话听起来很疯狂，但对我是有用的。每次又浮现有毒的或负面的念头，你不妨做一点挖掘调查，它承认这不速之客到来，用你给他的名字或标签跟他说，我不欢迎你。是情绪糟，不是你很糟， 穿透忧郁的内观力量这本书中提到以下这个破坏负向思考力量的技巧。书中说到，有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看见脑中的循环录音带又在倒带了，就是找出我们重复出现的思想模式，给它命名，下次又开始播放时，我们就要这样说：啊，我知道这卷录音带，那是我彻底失败，或那一卷我永远不会幸福录音带。虽然这样不一定能把它关掉，或者看起来像是被关掉，不久又会重播，差别在于我们怎么看它，视为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还是走了调不正确的录音带，持续在脑袋里播放，扰乱你，直到电池耗尽，它才会自己消音呢？要记得，切勿把每一个念头都视为事实而接受，要开始去挑战每一个念头。你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的《正向幸福学》。来听这首《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
常常懊恼自己不够好，老是担心自己做不到，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知道神看你为宝，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没有人能够控告因神看我为美好，没有人能够控告主耶稣是我中宝，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来感恩明天更荣耀，主的应许天天都可靠，神的儿女个个都是
我们今天从《正向幸福学》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二章“想法从哪里冒出来的”第三个部分呢。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还要进到第三章了。希望你不要错过了这一本可以带来正能量的好书《正向幸福学》。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节目主持人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